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创世纪，今天看创世纪第四十八章。创世纪四十八章，我来读这全章。如果您在家里，喜欢也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创世纪四十八章，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时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实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这里说他年纪老迈，眼睛昏花，可是我想，可能不是完全瞎眼哈，糖尿病也有可能让人瞎眼。我觉得雅各应该不是这样，他年纪老迈，眼睛昏花。用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讲，或许有白内障，或者是很严重的老花眼，或者是像这样，所以他显然看得见前面有人，只是无法分辨得很清楚哈。所以这里说不能看见，有可能并不是像失明的人士一样这样的不能看见。十一节，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连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这个时候马拿西跟以法莲应该不是小朋友了哈。约瑟三十岁做宰相，很快就有了妻子，或许也很快就有孩子。雅各来到埃及的时候，约瑟三十九岁，所以如果他结了婚，很快有小孩，小孩就老大就八岁了啊。雅各在埃及地一共有活了十七年，所以如果以八岁加十七，马拿西有可能。最多有可能二十五岁了啊，以法莲过了多久才生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儿子都有可能二十出头岁吧啊。我们想一下，这个算一下，这个还是有用处的。这样你读这些经文，你脑海里面浮现的画面才不会是两个小朋友被带到雅各的面前啊。十四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搭过右手来，还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施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 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这是整个创世纪唯一的一次提到约瑟一个犯一个错误哈，哎，当然这不是说约瑟只犯过这个错误，但是圣经记述的就是只有这一次哈。十八节是吧？约瑟，我们刚才没有读十七节的后半句，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我们刚提到这个孩子的年纪，当然圣经在这里并没有提到雅各这一次生病，约瑟带着孩子去看他，到四十九章结束的地方提到雅各去世经过多久。可是我觉得按圣经这些记述的这些编排非常有可能雅各就是在这一次生病之后做完这些事之后就离世了，所以很可能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年岁这些算法也可能是合理的。我许多年来我都很喜欢雅各在四十八章十五节最末句所说的话，他提到神说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啊。我觉得雅各他本人是一个牧人，他比大卫更早就把神当作像牧羊人一样来描述啊，所以提到神是我们的牧者并不是大卫发明的，雅各就讲过类似这样的话。雅各跟大卫都是牧羊人出身的吧哈。我觉得雅各用这句话总结他的一生再合适不过了哈。他很清楚地讲他一生都是在神的牧羊底下，他让他的生命跟神产生关系。事实上雅各应该不是觉得他七十七岁那一年在路斯，就是后来他取名叫伯特利的地方遇见神，从那时候开始神才牧养他，我想他不是的。你记得他在那里那天晚上在夜间的异象里面他遇见神，他醒来以后他说什么话，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我们讲过这个你记得吗？雅各不是说昨天神来到我这里啊，他比这个有一个更伟大的认识，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过去他没有看见神的显现不是因为他没有这种经验，而是因为他没有这种认识啊。其实神一直与他同在，他那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当他晚年最晚年的时候提到那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他把他遇见主之前的前半生都包括进去了。我相信我自己也会这样，也许你也是。我不知道你几岁的时候认识主，如果你不是在基督教家庭中长大的，你总有在一个年纪的时候认识了主。就是在基督教家庭中长大的人，也有可能在某一个年纪的时候觉得 啊，有他自己真实成为他自己的信仰啊。可是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一样，你会觉得就是在你真正认识主之前，他已经是牧养我们的神啊。我们生命当中遇见的事，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神在掌管，可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我们都觉得都有神的手在其中。后来我常喜欢跟人提到这一句话，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我光在丧礼就用过很多次这样的话，因为我有时候觉得一个刚去世的一位长辈，他的一生很能够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雅各在这个时候他面对约瑟，你要知道雅各就是到了埃及，约瑟在那里，那是他最疼爱的孩子。可是约瑟已经长大了，而且现在他负有重责大任，在埃及做宰相。我猜想雅各也没有那么常看到约瑟啊。约瑟现在是埃及的宰相，可是雅各没有那么常碰到约瑟，我不知道多久会碰到一次。你看他生病了都要别人来告诉约瑟啊。当他最晚年看到约瑟的时候，他就回忆起他的一生啊，包括他怎么样遇见神，包括他的最爱的妻子拉结，也就是约瑟的母亲怎么样去世等等，他简单的叙述这些。可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啊，他当然不是这个时候才知道约瑟有两个儿子，所以他找约瑟来的时候，这里是说约瑟带着他两个儿子来了，可是圣经没有明确的讲，但是我觉得非常有可能雅各有要求约瑟把儿子也带来。我想雅各不是临时起意的，他心里面有想要做的事，所以他讲了一点过去的事以后，很快就进入主题啊，他就提到这两个孩子。他说，我还没有到埃及之前，你在埃及所生的这两个儿子是我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他要从孙子把他升格为儿子，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知道雅各这个时候充满在他里面的就是神的约，神的应许，而神的约，神的应许的核心就是应许之地，神要赐给他们为产业。你知道雅各跟他的父亲跟他的祖父一样，一直到死都没有亲眼得着那地为业啊！如果他们的心不是放在属天的事情上，如果他们不是相信今生不是一切，他们怎么可能这样呢？他们得到这个应许却一直到死都没有遇见，他还会那么强烈的讲到这个吗？当然不是，他们明白他们在信心里面看见这一件事，所以充满在他们里面的就是像这样那个神将要赐给他们的产业，而他知道这个将要由他的十二个儿子来承受。你知道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你和你的后裔要承受这地为业，来到以撒的时候神再一次的坚固这个应许，可是要来到以色列，来到雅各的时候，这个应许才开始有长出枝叶，要比较要茂盛起来的那个感觉，因为他生了十二个儿子。所以雅各很清楚知道这个产业将来就是要由他的十二个儿子来承受的啊，他并不知道还要多久他们才会真正的去得那地为业，到那时候也有可能他的儿子们都又生了许多儿孙，也许他们也都不在了，事实上是他们都不在了哈。可是他要把产业分给他们啊，也就在这里后来摩西会用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来称呼这些，应该跟雅各在这里所表白的有关的哈、啊。他就立他十二个儿子要成为承受产业的，那因为他将要明确的设立约瑟做长子，所以在那个时代长子是可以得双倍产业的，所以他知道约瑟将要得双倍的产业，他可能也会觉得神让他生了两个儿子可能就是有这个印证啊。不过他并不知道约瑟还会不会再生小孩，那个时候约瑟应该几岁了，39+1756岁了，这个时候的约瑟56岁，在那个时代56岁当然还可以生小孩，因为雅各第一次生小孩生第一个小孩的时候已经84岁85岁了哈。所以他这样讲，他跟约瑟说，在这两个孩子之后如果你再生的那就是你的孩子，也就是他列在你的门下你的名下来承受产业，可是这两个孩子是我的，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雅各把以法莲马拉西提升到跟他其他的儿子跟他儿子那一辈同样的地位要承受产业，那约瑟这两个儿子各承受一份，所以约瑟就是承受了两份，那就是长子的名分带来的，这样你了解吗？啊，所以在这里我想是这样一个意思哈、啊，所以后来的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就包括了以法莲跟马拉西，而不是把约瑟支派说成一个支派。如果有的时候在后来的日子，在圣经里面你看见，如果有时候他讲约瑟支派，他有可能是把马拉西跟以法莲包括进去，可是更有可能他就是在讲以法莲，因为以法莲也被雅各设立为长子嘛。可是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原来就有十二个儿子，现在把其中一个又变成两个支派，那岂不就有13个支派吗？我不知道雅各心里面有没有升起这样的疑问来，有可能他并没有觉得神已经告诉他将来一定十二支派，他虽然犹太人他们可能就是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代，古代的人都是这样嘛，可能对数字还是有蛮重视的，有一些数字是他们喜欢的，十二应该比13，无论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时代，可能人家都比较会觉得十二这个数目好一点。可是我觉得雅各有可能并不受这个限制，如果将来他的后代要是13个支派，他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他并不知道后来的发展啊。再过几百年，在他的后裔他的儿孙在埃及成为大族之后，神将要做一件事，把其中一个支派就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利未的子孙利未支派要分别出来成为侍奉神的支派，而这个支派神就不给他们产业，神说我自己是他们的产业啊，这是后来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天知道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有的时候把利未放进去的时候约瑟是一个支派，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把约瑟的两个儿子都各说成一个支派的时候，以法莲支派马拉西支派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不把利未算进去，因为他并没有在迦南地有自己独特的产业，他们还是得找一些城市一些地方，但是神说我自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好吗？当在讲十二支派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把利未支派放进去，有的时候没有，就是像这样的。你知道当年以撒跟雅各一样 都在年纪老迈的时候，碰见两个儿子，他不太认得出他们谁是谁来。但是雅各不一样，雅各也一样年纪老迈，眼睛昏，眼目昏花，看不清楚，他心里面却很透亮啊。所以我们之前说，雅各好像到晚年的时候，比他的父亲，甚至比他的祖父，也许灵性都更加的往前去。那我们不应该说他优于他们，而是因为他本来就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当然应该看得远一点，爬得更高一点。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们也应该这样啊。我们站在前人的根基上，如果我们主让我们知道有一些真理，让我们能够经历一些事情，是超过我们的老师，超过我们的长辈，那并不是骄傲的说法啊，那是应该的。我记得以前我的牧师龙教师就是这样说，他没有用我们中间的人讲，他当然不会讲他自己优于他的牧师，可是他就举圣经的例子讲到我们今天。他说我们今天有一些事情有可能比大卫我们更多的遇见神，甚至比保罗可能经验更多神的荣光，神的大能，这是可能的啊。我也相信这一件事。所以约瑟在那一刻他没有意识到这个神的安排，其实也不能怪约瑟了，我不应该说这是他圣经里面记载他犯的错，也许神没有觉得他是一个错，因为这个启示神就是选择给雅各而不是给约瑟嘛。事实上也要由雅各来做这一件事，因为这两个儿子雅各要他们归属于他，那当然是由他来安排这些事的。就像他安排约瑟做长子，他也安排在约瑟的这两个儿子各一个支派里面，将来以法莲支派是要在马拿西之上。所以从这里开始到后来圣经，无论在历史书或者在诗篇或者是先知书里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神用以法莲来代表整个以色列啊，因为他是做长子的约瑟的儿子里面的长子啊，所以他就用来代表整个以色列。这样讲大家弄清楚吗？我要让大家特别来注意一下我们刚读的创世纪四十八章最后几节，最后两节21节，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看他的心想的是这些，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比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你知道雅各来到埃及，有点像难民一样嘛，哈，他们家乡有饥荒，他来到这个有粮食之地。可是他跟别的难民不一样，因为他的儿子是全埃及的宰相，而且全埃及人都感恩他，因为因着他，他们才没有在饥荒的时候跟列国一样一起经历饥荒，反而不但自己有粮食还可以供应别人。所以雅各来到埃及应该是很风光的，约瑟的父亲他有机会看见埃及的荣耀、埃及的财富、埃及的排场，我想那是他一生从来没有见过的。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像一个乡巴佬来到都市，叫什么《红楼梦》叫什么，刘姥姥进大观园是吧，他没有这样，他没有让这些埃及的荣华富贵迷住他的眼目，他一点都没有。 他的心放在神的约上面，放在神的应许上面，所以他要求约瑟不要把他葬在埃及，要将他的遗骸带回应许之地。这是在前一章末了我们看到的事。然后在这里他的心那么充满这一件事，所以他先在这里分了一下他的遗产，他的产业。不过雅各分遗产是一个很好笑的事，因为那个遗产并不握在他手中，他并不是银行有那些存折，他也不是有这个房地契，他只有神的应许。但是对他来讲，那个比手中握有房地产的这个证件真的银行有多少存款，手中有多少黄金，实在多了。对他来讲他给约瑟讲的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从前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他什么时候跟亚摩利人夺过一块地呢？你有印象吗？前面的经文什么地方提过这个？我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亚伯拉以撒雅各他们在迦南地唯一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好像只有亚伯拉罕跟赫人买的那一块地而已，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到底雅各什么时候跟人家夺了一块地。他们虽然杀了全世界的人，他们并没有在那边占地成为他们自己的，好像没有，他们后来离开那里嘛所以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许他真的有也许他曾经遇见亚摩利人欺负他们，他跟他们征战，然后就得着一块地我想雅各不是在只讲的那块地，他想到的是整个应许之地，所以他接下去讲了一句有点可笑的话，他跟约瑟说，我得着的那块地我要分给你的众弟兄，但是要给你两份，所以他那块地要分成十三份给他的儿子们。那因为约瑟要得两份嘛，所以十三份你知道他给他讲这句话的儿子是谁啊？是全埃及的宰相我这样形容说，这就像一个乡下来的老父亲跟在都市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企业，一个营业额几百亿的一个董事长儿子说，我在老家那一块三分地分给你跟你的哥哥们，谁稀罕你那块地啊？但是约瑟没有，约瑟跟他的父亲一样，他懂这一件事，我想他带着恭敬的心领受父亲给他的这个交代，给他的这个应许，给他这个托付，也是给他这样的赏赐这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就是带着这样的态度他们，我刚刚提到这些人一直到约瑟都一样，没有在应许之地得着什么地方。虽然亚伯拉罕有一小块地，这里雅各所以有一块地，但是比起神原来应许给他们那个，当然只是可能只是一个代表而已所以后来斯提凡提到这一件事，才说神虽然应许给亚伯拉罕要得那一块地为业，但是那在那个地方神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但是这些人一直到死他们都抓住这一件事。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们因为这样在地上看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这样他们仰望那一座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因为这样他们羡慕的是一个天上的家乡。这个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八到十六节讲的话，这段话是我十八岁那一年认识主的时候最先非常深刻丰富的刻印在我生命当中的一段话。但愿我们都这样，这个是福音的真正的传承，就像亚伯兰传给以撒，以撒传给雅各，雅各也传给约瑟一样，他们都知道这一件事 他们要得着那一地为业。后来约瑟临终的时候也交代他的兄弟们，我想就包括交代他的儿孙，他没有像他的父亲一样当时就回去葬在迦南地了，可能因为他死后他的兄弟们并不是在埃及有什么权势的人，他们不太容易做这些事，所以他没有这样，但是他交代有一天你们一定会回到应许之地，到那个时候你们要我把我的遗骨带上去，所以他们很清楚这些事。希伯来书说他们都是凭着信心使得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可是他们却坚定地盼望着那个天上的城。我在这里多想一件事，就是亚伯拉罕从神得着的应许，因此也有一个这样属天的意象，有传承给以撒。以撒一直是一个柔顺的儿子嘛，他从父亲领受所有的丰富，也领受这个意象。我想以撒是像那一种在基督教家庭中长大，但是并没有经过什么挣扎，很自然的逐渐长大，就一直的留在主里面一直的自然的就是真正认识主的人。有的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是这样，像穆恩德烈就是说他是这样，他说他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得救的，可是他的意思是说他从小就是得救的。但是当然也有一些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会经过一点挣扎要重新的认定肯定他的信仰，让这位神真的成为他个人的神。以撒好像不太需要这样，雅各好像就需要，对不对？所以以撒从他的父亲领受这个意象的方式跟雅各从他的父亲领受这个意象的方式不太一样，那个过程不太一样。但是后来雅各经过这些，到后来他的意象那么坚固，不输给他的父亲跟他的祖父，我想他会想要把这个意象传承给他的儿子。我们之前讲过，雅各应该不是用高压的方式做这一件事，我觉得那也可能是今天的基督徒父母可以效法的榜样。你用高压的方式不一定是好的，还在很小的时候你可以很自然，他们什么都听你的，你很自然的就要求他们要祷告，要读圣经，要去聚会等等，要敬畏神。可是他们逐渐长大，我们要需要逐渐的放手，他们要自己去经历神。有的会像以撒一样很自然的滑进去这个信仰，有的人可能会像雅各一样调皮好些年才进来的。可是我们都可以相信神放下的种子是有意义的。我觉得雅各对他的儿子们可能也是这样，可是你也可以看到他儿子们怎么样逐渐进步。但是我想要多想一点这一件事，是因为我觉得在他的十二个儿子里面，约瑟没有问题，似乎就是最直接的传承了他的父亲的年纪大的时候那个丰盛的生命，也连带着他对神的认识，那个心里面的意象，这个在约瑟身上好像是很自然的一直都表现成这样。可是在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当中，我觉得另外有一个人似乎他不是像约瑟从小就这样，而是逐渐逐渐的，有的时候是在生命当中遇见一个关卡一个危机的时候，他做了一些正确的选择，所以后来逐渐的升上提升到这样的位置上，那就是犹大。我们讲过雅各把长子的名分从流便手中拿过来给了约瑟，可是犹大有点像雅各年轻的时候一样，他是 借着他自己的逐渐逐渐的显出他领袖的才具，而在他的雅各的众子当中成为一个领袖。我想那不只是一个领袖的才具，也包括在灵性上面的东西。你看他愿意舍身为着便雅悯等等这些事，你可以看见就是他的灵性也是在进步当中。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在以色列的众子当中，不但是约瑟，而且犹大都有更多的听清楚弄明白这个意象，所以有可能他们也会比其他的兄弟更认真的、更丰富的、更多面的影响他们的后代。我所以会这样想，是有点颠倒过来想他的啦。因为后来在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跟他们的后代已经成为一个大族，有十二个支派。在那些人当中有两个人特别脱颖而出，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他们两位都被神说他们另有一个心志，专一的跟从我。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好像脱颖而出，成为百姓当中真正的属灵的领袖。提到一个后来被任命成接续摩西在行政上做领袖，另外一个他不需要那些头衔，他仍然是属灵的领袖。而他们一个就属于以法莲支派，约书亚是约瑟支派的，约瑟的儿子以法莲的支派的，而加勒是犹大支派的。所以你觉得我讲的有没有一点道理？我觉得有可能他们这两个支派比其他的以色列的儿子们更多的传承这个意象。上一次我们提到雅各虽然是由他带着他的儿孙下了埃及，当然那里面有神的意思啊，神也给他印证，可是他很清楚知道有一天他们将要出埃及。我想雅各应该比别人都更加的注重神跟亚伯拉罕的关系，而神曾经应许他的先祖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寄居外邦人的地，后来他们要苦待他的后裔400年后，他们将要回到应许之地。这是在创世纪15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之后神说的话。我相信雅各知道这件事，而且记得这件事，他知道有一天他们一定要回去。但是好像神要他成为一个先锋，所以他就先回去了。因为他说他要求约瑟把他葬在迦南地。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有一种很有象征意味的事情啊，因为雅各可能是，我想到神的意思是要使他的儿孙每一次想到他们这个先祖，他的对他儿子而言是父亲，对他的孙子而言是祖父，他们想到他们先祖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这个先祖现在是葬在应许之地的，提醒他们将来他们要回去。当然他们中间不是所有的人都很认真的领受这个应许，因为当摩西要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预备好要离开埃及，对吧？可是你不要忽略了，里面有一些人是的，至少圣经标出了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我有时候在一个丧礼上面，特别办一个 认识主的长辈的丧礼，特别如果他是一个爱主的，我就特别有心要这样跟他的遗嘱家属讲像这样的话。他说，我说神把我们这位长辈，大家所爱的这位长辈带到黄金彼岸，带到那一头。而主耶稣曾经这样讲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既然我们所保爱的这一位在那一头，是不是神的意思也要我们在世上不要迷失于这世界的汲汲营营翻滚当中，而望向另外一个地方，是我们所爱的那个财宝，那个宝贝所在的地方。我觉得雅各要求要先葬在迦南地，有一点这种味道，让他后来的儿孙也会羡慕这个。当然旧约时代神是借着一个外面的一块地，迦南地，来代表这个应许之地。到了新约时代，那块地不再是地上的房地产了，是在我们心里面的，是一个像希伯来书讲的，是一个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是一个天上的家乡。我想到我们的主耶稣，你知道他并不需要出埃及，因为他并不是像我们一样生在埃及，当然他是指的以色列人了。我意思是说，我们生在这个世界，本人约翰称他叫做将王城，然后神要从这里救赎我们，带我们出埃及。可是我们主不需要，他本来就是在是从天上来的，他并不需要这样啊。但他为了让我们知道，他要我们要把我们带进应许之地，所以我觉得很可能这是为什么他在最后一周，也就是他将要钉十字架前几天，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选择了一条道路。他平常到犹大地区，从加利利去，都是经过撒玛利亚，可是他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却不是这样当然也本来就有环境的安排促成他这样，就是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然后他就转往约旦河外去。一般相信他走当时罗马帝国的比利亚省，就是约旦河东的那块地，事实上就是以前的流便加德马拉西半支派的那块地往南走，然后过约旦河进应许之地。他进应许之地所走的那个路，跟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应许之地走的路是一样的。他过的那个约旦河的渡口应该也差不多就在那个位置，就是在死海的北端差不多那个地方。所以你记得约书亚带百姓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要得迦南地为业，打的第一仗，遇见的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而在福音书里面，你也看见主耶稣最后一周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耶利哥，对吗？很可能就是同样一条路进应许之地。然后主接下去用另外一个表征，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他在讲到他要钉十字架，要受死，要从这个世界出来，用了出埃及这种字来讲他要出埃及所以想一想，这些圣经里面用各样的方式，有的明显一点，有的隐晦一点的表号，这是蛮有意思的。神喜欢借着这样的方式，好像我们有更深刻的印象，把这些道理更深印在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生命当中。在那个之后，雅各将要为他十二个儿子预言他们将要发生的事你也可以说给十二个儿子祝福，可是那个祝福的里面包含了他们将要怎么样发展的预言。而在这些预言里面，你不要只是去留意哪些话后来有怎么应验，神的先知的预言多么奇妙，你不要只注意这个，我建议你 腓力点心注意一件事，就是雅各的所有对他十二个儿子的这些预言，在他心目中都集中在一件事上，就是要去得应许之地为产业。我们今天剩下一点时间，来进入一点四十九章好吗？创世纪四十九章，也一样我来读，什么时候你喜欢加进来读都可以。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比起以撒给雅各的祝福，雅各的这些话丰富多了。当然以撒只为他两个儿子祝福，以色列而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可是还是丰富很多哈。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塔。你如果记得前面的故事，你就知道这是记载在创世纪三十五章的事情。那个时候流便应该还蛮年轻的啊，也因为这样有可能雅各的妾也没有太大年纪，而流便就放纵青少年的情欲，写在圣经说了少年的私欲。有一次他就跟雅各的妾发生的关系，那是一个乱伦，雅各也听见了。而雅各不是因为这样好像很得罪他啊而生气，雅各在晚年的时候提到这一件事，我个人相信这是出于神的。他说你原来是长子，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啊。他讲这个话等于是在做一个宣判，就是他要把长子的名分从他拿走啊。你知道做长子是一个很有尊荣的位置，尤其在大户人家，而在神的应许里面也是一样的，一直也到今天的新约时代，在属灵上也是这样。我常常把这一件事情应用在这一件事上。第一个，先肉身一点的应用，如果你是你家里面的长子，你应该知道你也担负有这样的责任，要带给你这个家更多的祝福啊，你一定要好好的走。可是我把它应用在进一步属灵的事上，如果你是你家里面第一个认识主的，那么在属灵上你也可以说你是这个家的长子。即使你在这个家里面是一个说话最没有分量的人，说不定是一个父母也没有那么疼爱，那么在意，你也没有那么出色，兄弟姐妹也没有那么高举你这样子的人，可是你信了主。我认识有不少像这样的人，后来像这样的人，他原来在家里面好像怎么可能有多少影响力，但是却带来最伟大的影响力。他们认识主，爱主，后来一个一个影响他的家人信主，这是可能的。长子有像这样的尊荣跟权力，我甚至进一步把它应用在不止在家庭里面，你在任何的环境，也许在学校一个班级里面，也许是在公司一个单位当中等等，在各种社会上的领域里面，你如果是那一群人当中第一个信主的，你不要着眼于啊，你信主跟他们不一样，常常会从他们遇见嘲笑或者是欺负或者是别的，你不要着眼于这些，你要想到自己，望向神，你要有长子的感觉在你的身上。主，你要帮助我能够坚固，让我 保守我，敬畏你，跟随你，愿你赐福给我，愿你荣耀你的孩子，使你的孩子也荣耀你。你可以像这样祷告，这是我们的主的祷告。可惜流变，年轻的时候不知道长子有这么尊荣，所以他放纵情欲。如果他那个时候想到这个，他就不会这样做了。我们有时候也用这个提醒年轻人要留意，我们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会去想，大一点的时候，如果你的父母或者长辈告诉你，哎，长大一点会怎么样，或者是他们的时代怎么样，很多年轻人都嗤之以鼻。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啊，要像约瑟一样，从年幼的时候就带着柔顺的心，这样你一定会多得祝福的。我们再读后面的话，西缅跟利未，创世纪49:5，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盟，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善住在以色列地中。你如果还记得之前的话，你知道这是在创世纪34提到的，以色列带着他的儿子们，妻妾，他家中许多的人，一大队，事实上他说是两大队哈，回到从巴旦亚回到应许之地没有太久的时候，他们来到示剑这个地方，因为那里的一个年轻人玷污了他们的妹妹，所以他这两个兄弟雅各的老二跟老三就用诡计杀害了全城的人啊。雅各当时没有多说什么话，有了，他讲了几句话了，但是没有说太多。也是在晚年的时候，他把这个账仍然算在两个儿子身上。这些例子，西缅利未这个例子跟流变的例子一样，都提醒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一些我们觉得年轻人就是会这样的东西，不见得。你有时候你要留意，你知道有很多人他们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他们生命当中所拥有的一些很糟糕的地方或者是很好的地方，有许多都来自他们年轻的时候做出的选择，都源于他们年轻的时候怎么过生活，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事情。在流便身上，他犯的错是在肉体的情欲上面，男女关系这种肉体的情欲上面。西缅和利未犯的错是另外一种肉体的情欲，就是脾气啊，脾气、愤怒、残忍等等，这些也是我们要留意的。雅各给他的这两个儿子下了一个判决，说他们的产业要善住在以色列中间。我用另外一种方式讲，就是像这样的人，他们的产业常常是不确定的啊。下一次我们将要更多的讲到关于他们的产业善住在以色列支派当中这一件事。可是我们应该知道，一个控制不住自己脾气的人，他的产业常常是不确定的。从很外面的事情来讲，比方 可能你跟我一样都认识过像这样的人，他们管理不住自己这些东西，也许喝酒，他们回家就有言语暴力、肢体暴力，然后有可能他们开车也是这样子的，开得很快，忽然发生车祸，一部好好的车子就没了，有时候自己的身体也受伤等等，他们就是在地上的产业上面也是不确定的，在属灵的事上也是这样。当我们抱怨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我生活不能叫我们满意，我们不能过一个更平静安稳的生活，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留意，是不是我们没有管控我们这样子的情欲，我们这样的脾气，那是有可能的。他们的产业将是不确定的，让我们留心这些。
请唱绿色的宣道诗238首，宣道诗238首，荣耀的释放。
事情，这首诗歌的副歌最后说，
最后说什么？
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使我释放。他的原来的英文的歌词最后一句话好像是这样，最后一句话说 Jesus is mine， 就是当我们这样被释放的时候，耶稣会是属于我们的。这也是讲到产业，所以我觉得这一首诗歌，今天晚上我们选这一首诗歌，跟我要讲，跟我刚刚讲的是有关系的。我们对付这些肉体的情欲，对付我们的老我，跟我们能够得产业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对不起，我们再从第一，要从第一节啊，第二节上。
OK。好，我们从第一节再唱一次。
我曾被罪恶所连之捆绑，像奴仆自由，痛苦难当。但耶稣断开我一切锁链，荣耀之救恩使我释放。荣耀之释放，奇妙之释放，我在我罪恶束缚痛苦。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是我释放。主是我关爱，今天何时好，脱离我自己恨恶狂傲，脱离我世俗虚空之幻想，已是我离去一切忧劳。在无罪恶束缚痛苦，
的来赞美。